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今天这个主日啊，很奇特的。首先，今天是圣诞日 ，Christmas Day， 所以我们呢就纪念主的降生，这是第一重意思。今天又是主日，我们纪念主的受死和复活，这是第二和第三重意思。那么今天呢，还是我们的圣餐主日。圣餐主日是要怎么样？要迎接主的再来，所以从主降生、受死、复活到他的再来，四重意思，还不止四重意思，还有一层意思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也是今天，也是我们回顾的日子和我们展望的日子啊。我觉得今年就过得特别快，一转眼就到了最后一个主日了。我也想请大家想回顾过去这一年，你的脑子里会浮现什么样的字？因为咱们华人世界有一个传统，就是说到年末的时候要推选年度汉字，因为咱们的汉字凝练形象，一个字就能勾画一年的风貌。我就想，如果让我给北京推荐一个年度汉字，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听到这个字我的心都暗淡了。我们的同胞其实是很有正能量的啊，这个广东新周刊杂志呢，它是广东的，所以它推出了一个年度汉字，它说的是什么？是刷，刷子。你看，刷微信、刷淘宝、刷网购、刷外卖，这叫做你也刷我也刷，叫做刷出存在感，我刷故我在，每天都在这刷啊。据说2016年的台湾的年度汉字呢是苦字，是歌手杨丞琳推荐的，50多个汉字，这个字脱颖而出，拔得头筹。这其中的滋味我也就不评论了。据说2015年马来西亚的年度汉字也是苦字，你看苦还会传染呢，从马来西亚一直传到台湾去了，从去年传到今年。其实一个苦字有点沉重啊，就把我们的目光从那个刷来刷去的网上的世界的那个绚烂当中，把我们带回到现实世界的沉重当中来了。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医学博士、心理创伤和干预的这样的一个专家叫徐凯文。徐凯文老师呢，他在休假的时候收到了一封微信，是一个大学生给他发来的。那微信上面说老师，我现在手里有一瓶神奇的药水，不知道它滋味如何。这老师不明就里，就说什么药水？那边回微信说氰化钾，毒药，他正在想寻死呢。所以这个老师是危机干预专家，马上就干预辅导，救命如救火嘛。这个老师后来就写文章说现在这样的案例非常多，很优秀的大学生，又年轻又帅，成绩又好，前途看上去一片光明的人，但是就是不想活了，怎么回事？这个老师就发明了一个新的字，他说这不是一般的抑郁症，他发明了一个字，如果你注意网上的消息你会知道，叫做空心病。空心病，人的心里空了，人的心里空了，那个空虚，那个没有意义感是从里边出来的，所以外边再加什么东西进去都不管用。这个老师说，不仅现在年轻人的心空了，而且整个社会都空心了。这是这个老师说的话啊，不是，他还不是个基督徒，我想，但是他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空心现象。我在北京拍过一张照片，我在祷告会上也分享过，咱们的荧幕不是特别清晰，不知道大家看得见看不见。 其实北京我们家门口不远的地方的一个广告牌子上面登的话，上面三句：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这话好不好？这话很好，也很有道理啊，说出了一个正确的顺序。只有当人们有了正确的信仰，才谈得上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强盛。问题是什么？信什么？最底下这一条，信什么？有社会学家说了，说当前中国社会最稀缺的产品是信仰。严格的说，信仰并不是一个产品，信仰是生命的本质，信仰是生命的本质。所以我们要回答社会的问题，回答空心的问题的时候，都要回到信仰上来，在我们的基督信仰当中来回答时代的挑战。咱们活水福音教会不搞年度汉字，咱们做什么？咱们有个年度主题，大家知道吧？我们2016年的年度主题是什么？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朝着那个人人爱主、家家和睦、小组倍增、齐心宣教的方向在一直在往前走。当然一年可能还不够，但这是个方向，我们在一起往前走。今天我们讲尼希米记也已经讲了10章了，所以今天呢我要接下来读第11章啊。今天呢要先请大家把第11章从头到尾呢先把圣经读了，我们有个整体感，然后一起再来思想。请大家看着荧幕来读，因为我做的是一个节选，我跳掉了一些节啊，请大家看着荧幕跟我一起来读。请。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10人中11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9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住在自己的地业中。接着读，请。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其中有些犹太人和便雅悯人。犹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孙乌西亚的子亚他亚，又有巴路的儿子马西亚住在耶路撒冷。法勒斯的子孙共468名，都是勇士。便雅悯人中有米舒兰的儿子撒路，其次有加拜、撒莱的子孙共928名。细基利的儿子约尔是他们的长官，哈希努亚的儿子犹大是耶路撒冷的副官。继续读经。祭司中有雅金，又有约雅利的儿子耶大雅，还有管理神殿的希莱雅，还有他们的弟兄在殿里供职的，共822名。又有耶罗汉的儿子亚大雅，还有他的弟兄做族长的242名。又有亚萨列的儿子亚马帅，还有他们的弟兄大能的勇士共128名。哈基多林的儿子撒巴蒂叶是他们的长官。利未人中有哈树的儿子示玛雅，又有利未的那族长沙比泰和约萨拔，管理圣殿外的事。祈祷的时候为称谢领守的是米迦的儿子马他尼，又有马他尼弟兄的中的巴布加为父，还有沙姆雅的儿子亚大。在圣城的利未人共284名，守门的是雅古和达门，并守门的弟兄共172名。最后一段啊，还有最后两段，请。其余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都住在犹大的一切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尼提宁却住在俄斐勒，希哈和基斯帕管理他们。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官管理神殿事务的是歌唱者亚萨的子孙巴尼的儿子乌西。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定之粮。犹大儿子谢拉的子孙米士萨别的儿子皮他西亚辅助王办理犹大民的事。至于村庄和属村庄的田地， 有犹大人住在基列亚巴和属基列亚巴的乡村，底本和属底本的乡村，叶甲薛和属叶甲薛的村庄，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别示巴直到新论谷，便雅悯人从甲巴起，住在密抹雅雅、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乡村，亚拿突、挪伯、利未人中有几班曾住在犹大地归属便雅悯的。你们觉得不觉得想长出一口气啊？好不容易念完了啊，这么长一段的名字，一大串的地名、人名、数字，有一点枯燥啊。我们还读的是节选版呢，我跳过了一些呢，不是不重要，就是大家比较容易记，跳过了一些呢是讲族谱的，他会讲这个人的爸爸是谁，爸爸的爸爸是谁，然后爷爷的爸爸是谁，这个祖爷爷的爸爸是谁，一个依然上讲五代，就是网上这样讲好多这样的人的名字。所以今天呢，我等于也是一定跟大家一起把这个经文主要的这些名字地名都念一遍。我想有的人如果我今天不念的话，可能你一辈子都不念啊。当然也有不少人仔细的是都会念的。名单也是有信息的，名单一样是重要的啊。美国圣经学者叫 Raymond Brown， 他说尼希米记当中的名单是会说话的卷宗，他说名单是会说话的卷宗。然后呢，他也特别带我们仔细看这个名单。尼希米记中拥有五个名单，今天是第四个啊，前三个我列在荧幕上请大家看一下，在第三、第七、第十章我们以前读过。第一个名单，修建城墙的人，神纪念为神劳苦摆上的人，你在主里做的一切都不是突然的，神纪念。第二，神呢也特别纪念那些愿意回归神的家的人，第二个名单是第一次回归，百年前第一次回归的那些家族。那么第三个名单呢，是我们上一次刚讲过的，是签名立约发誓的那些人，神纪念那些跟他立约起誓遵行他旨意的人。那今天这个名单是什么意义呢？如果你手中有圣经哈，没有你也不要紧，你就想就好了。刚才我们念的这些经节当中啊，有一个动词是不断出现的，在和合本圣经当中是出现了13次之多，当然它是几个不同的希伯来字都被翻成了这个字，这个字就是住，居住的住字，不断的出现。为什么居住的住字这么重要呢？因为经文在讲住在哪里，住在哪里。请大家注意，第一节经文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称谓，这个称谓是圣城，这个称谓是圣城。这是尼希米记当中第一次出现圣城这样的这个词，这个称谓，也是整本圣经你从头一直读到现在，圣城这个字第一次出现，有点惊讶吗？第一次出现啊，这个出现了圣城的字样。这个第四份的名单虽然也出现了圣城的，就是在后边的这个名单啊，今天出现的圣城的名单，在之前的名单中也出现过一些住的地的人的名字啊，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说那些愿意住到圣城向城委身的，向神委身的人。所以我这么说吧，就是第四份名单的重点是什么？是神纪念那些向神的城向圣城委身的人，神纪念向圣城委身的人。圣城，神的城，是今天这章经文的中心，所以我们用圣城做题目。我们也从这儿呢有三个方面来思想啊。第一个方面呢，我已经打在荧幕上了，身居圣城啊，甘愿搬家，顺服神的呼召。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到了第十一章，这个修建城墙都完成了，到这么后边尼希米才把耶路撒冷叫做圣城呢？有一点奇怪的。其实按照时间顺序啊，尼希米记所记的这个历史是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历史的最后一段，接下来就是400年的沉默期了。而且有比这个尼希米记更早写成的书，主前700多年，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其实就已经提到圣城的概念了。但是为什么尼希米一直不提圣城？ 一直不提圣城，到最后才提到呢？我们想想看，尼西米领着众人回来苦干，修耶路撒冷城，修城墙安门，到最后52天就安好了，大功告成了，非常的高兴，正要庆祝的时候，尼西米看看这圣城觉得不对啊，这城修好了怎么好像不太像圣城呢？不太像圣城，好像没有什么圣城的感觉和圣城的味道呢？在七章第四节有一句话，城市广大的，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所以他把这一切都按下了，他看他觉得一个城中没有人居住的城，在咱们中国现在那城叫什么城啊？那叫鬼城，那不是神的城，那是鬼城。所以那时候还不能称它做圣城。所以尼西米怎么做呢？他把这个庆祝按下，做什么事？先是开读经大会，第七章完了以后，大家记得吗？开读经大会，然后完了做什么呢？悔改大会，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这个大段的认罪祷告。然后接下来呢，上一章我们讲的是什么？立约启示，立约启示啊，他知道说重建城墙，重建这个城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重建圣民，重建老百姓，重建属神的百姓。在神的百姓经过读经啊，在好好的研经大会，经过认罪悔改，经过立约以后呢，他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他们圣民的身份恢复了。当圣民的身份恢复了，圣民回到神的怀抱当中了，然后神要在那个地方与他的子民同住了，耶路撒冷才能被称为圣城。中间圣民的入住，圣民跟圣者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圣城之圣首先是有圣者的临在，圣者耶和华神的临在，同时也因为有圣民的居住，更重要的也是因为有圣约，圣约把圣者跟圣民连在一起。而且搬到圣地，搬到圣城去住，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当时圣城荒废已久，不适合居住。圣城那个地方没有可耕种的土地，没有可以牧养牛羊的草场，也没有集市和店铺，所以对于那些已经在城外，在那些自己的庄园田地周围住了很久的人来说，圣城并不是那么有吸引让他们去的地方。所以尼西米在这儿呢，是代表神给他们一个呼召，进到圣城来，向圣城委身啊，做领袖的没有废话，都往圣城搬，然后不是领袖的怎么办？十户里边抽一户去，叫撤迁而去啊。请大家注意啊，这个抽签往圣城搬呢，不是抓壮丁的意思啊，不是说谁倒霉你被抽着了给抽到圣城去，不是。这是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呢，他有一个传统，就是用抽签的办法呢来寻求上帝的旨意，所以他们肯来到领袖面前说我们抽签，我们撤签这件事呢，已经表示他们顺服，说我们愿意去。谁去呢？让神来定，谁去让神来定。所以他们是一个愿意的心来搬到圣城去住。所以我们刚才在这个经文上，现在荧幕上也有，大家看到什么？凡甘心乐意住耶路撒冷的，后面怎么说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真的搬到圣城的是蒙神祝福的，而且搬家到圣城，顺服的心搬家到圣城，离开自己的 comfort zone， 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呢、啊，往那儿搬，这是回应神的呼召的具体行动。你不是刚刚签约立誓半天吗？拿出行动来搬家，离开你喜欢的地方搬家。上次我们讲第十章的时候，讲到旧约到新约当中的约啊，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约是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之所以重要，有两个不能忽略的方面，请大家也重新思想一下。第一个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是从亚伯拉罕这儿开启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创世纪第15章。这是因信称义最早出现在圣经里啊，不是新约才写的，旧约就有了亚伯拉罕之约。 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呢，又有完整的神的应许和神的祝福，就是放在那里的，是等着兑现的。它涵盖了后裔、土地、国家、祝福四个方面。王永信牧师说这是四大啊，不是大字报大辩论的那四大啊，这四大是什么？是大族、大地、大国和大福。他说神要祝福他的约民的。那么当亚伯拉罕跟神立约之前，这个进入约的行动是什么吗？大家想想创世纪第十二章神是怎么对亚伯拉罕说话的。先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指示你去的地方去。所以搬家是这个整个进入这个约的第一个行动，这也是亚伯拉罕做出的榜样啊，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件事情又在尼西米的时候又重现在神的子民的面前。大家想想罗德的失败是怎么回事啊？罗德的失败是怎么回事啊？搬家呀，一点一点的挪移地界，最后搬到哪儿去了？搬到索多玛去了，搬到罪恶之中当中去了。搬家非同小可。所以从搬家想到，就是说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是要有行动的。啊，我们常常听到人说神的恩典是无条件的，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得救都是出于神的拣选和预定。听说过吧？这些话都是对的，这些话不是不对，这些话都是很对，很好的真理。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了，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在这样一个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当中，我们是要有行动的，我们是要尽上自己的责任的，我们不能躺在神的救恩之床上酣睡，然后在那儿享乐而不做，忽略了人当尽的责任和本分。1976年6月27号有几个恐怖分子从以色列劫了一架飞机，这架飞机是从以色列飞往法国的，这几个恐怖分子把飞机劫了，把飞机劫到乌干达去，乌干达那个机场叫 Entebbe， 就劫到那个机场去了。这个人质被扣在那个机场的时候，以色列就一方面与这个恐怖分子周旋，一方面悄悄地派出了一支突击队。突击队在夜里凌晨的时候到达了那个机场，悄悄地降落，然后呢坐在开的是那个黑色的加长的奔驰车进去，因为那个乌干达的总统坐这车，结果他往机场开的时候，那机场守卫以为是总统来了，就放他进去，然后他们就很顺利地进到了那个机场。进到机场冲到那个扣押人质的大厅的时候，几十个人冲进去啊，端着冲锋枪啊开始扫射。那个进去的时候喊什么？喊 Shak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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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kab， 什么意思啊？犹太话，就是希伯来语卧倒卧倒，进去就喊卧倒卧倒，来救你们来了。所以所有那些犹太人都听得懂，一听卧倒全都卧倒。结果傻戳在那儿是什么人呢？是恐怖分子，那个十几支冲锋枪在那儿咔一扫射，恐怖分子都被干掉了，然后犹太那些人质被解救出来。这一个特别经典的战例啊，特别经典的战例。我就想从这儿，我想福音的道理，你们说人质获救跟他卧倒有关系吗？有关系吗？肯定有关系。有两个没被救出来，就是因为不卧倒，还在那儿想卧倒还是不卧倒， That is the question。 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被冲锋枪扫倒了啊，这个你一定要卧倒，但是你卧倒跟你得救有功劳吗？有没有啊？你说多亏我卧倒所以我得救，你有功劳吗？那卧倒在这个得救当中一点功劳都没有，但是你必须做，你必须得照着这样的做。就好像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我愿意接受主做我的救主跟生命的主，我来跟随他，我们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这个对我们的救恩有功劳吗？有没有啊？哎，怎么声音这么小呢哈？一点功劳都没有，一点可以夸口的都没有。但是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尽上我们的本分，对不对？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人灭亡呢，完全是自己的责任。 人要尽上自己的责任，不仅如此，人得救以后要持续不断地尽上自己的责任。我们受了神莫大恩惠的人，我们要起来服侍他，我们要起来委身于他，要努力地在这条路上前行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